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在3月28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中美洲国家洪都拉斯3月25日宣布断绝与台湾长达数十年的外交关系，转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并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指责中国以虚假承诺诱迫其友邦压缩台湾的外交空间，称这样的行为已经严重伤害了台湾人民的情感，也使两岸关系加速背向而行。台湾总统蔡英文强调，台湾不会和中国进行无意义的金钱外交竞逐。洪都拉斯弃台投中，是否是中国金钱外交的又一次胜利？面对中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金钱外交还能走多远？台湾和美国应该如何应对？我们来继续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村先生，以及台湾中央大学客家语文暨社会科学系兼任副教授曾建元博士。欢迎二位。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想先来请教曾教授哈，我们看到洪都拉斯的这个外交部的副部长加西亚在上周五的时候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证实从去年9月以来呢，洪都拉斯至少4次请求台湾提供20亿美元的贷款。台湾的外交部长吴钊燮在上周日的这个记者会上说，除了这20亿贷款之外，洪都拉斯还曾经要求台湾花4500万美元帮助该国建一个医院，再花3亿美元帮助该国建一座大坝，后来又将这些数字是分别提高到了9000万美元和3.5亿美元。所以曾教授，您觉得洪都拉斯最终这个弃台投中的原因是什么？这是不是金钱外交的结果？
这个当然是金钱外交结果啊。这个台湾我们最近啊就要发政府啊，因为去年的这个国库啊盈余啊每个人要发6000块，我们算算啊，如果我们按照洪都拉斯啊对台湾的这个金元的这个要求来算的话，哇，他们每个人领的钱比我们台湾人还要多啊，所以这个实在是非常离谱的啊。那当然呢，我是认为了，就是说这个因为洪都拉斯他本身啊，这个国家的这个制度啊，他们有很大的问题，那么所以呢，导致这个贪污腐败，过去的金元呢，台湾的经济的援助呢，啊，那么其实是没有真正的到达他们的产业的需要，或者是人民的真正的这个需求，很多都是这个权贵啊。官僚啊，等等贪污啊，这个保弄私囊啊，所以呢，这个金钱外交在台湾呢、啊，它也是一个非常负面的一个名词啊，因为我们人民都会觉得说，这个钱都是用在这个拉拢了 该国的这些权贵身上而并没有把台湾的这个友谊呢真正的那么这个遍洒在这个洪都拉斯的人民这个身上所以这个是金钱外交最受人诟病的地方当然我们台湾有针对洪都拉斯啊这个断交的这个情况，当然大部分的民意啊都是觉得说这个就喘了一口气这个觉得台湾这个无谓的这个这方面跟中国大陆啊进行这个金钱哈这个外交的这个竞赛实在是没有什么必要那这个争取的这些国家是这个随时每年呢 这特别到年底的时候联国大会都在跟台湾进行勒索这个大家都很不爽说实在是这样的。所以他现在琵琶别报要去跟中国共产党要钱，我们觉得也很好，我们非常祝福他们能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慷慨解囊之下能够帮助他们解决眼前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巨大的债务。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就是说这个中国大陆现在经济成长也不如过去了那其实台湾呢现在经济情况还不错这个是这个过去十几年来最好的阶段。所以其实台湾如果真的要搞这种金钱外交它其实是可以放手一搏的但是呢，我们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我们也不希望说国家的这个资源这样随便来浪掷不过我最后要提到一点，就是说这个台湾的过去的这个经济援助其实它改变 其实你在检讨一个改变一个模式，就他不是送钱给这个权贵去乱花去收买权贵，而是要一个这个完整的一种经济开发的计划那么提供各国提供这个相应的这个比如担保或等等，然后呢透过这个双方这种这个比如说的职业或者是这个技术的这个交流让台湾的经济援助呢也会成为让接受台湾经济援助的国家呢也成为台湾的海外的重要的生产基地或市场，特别是洪都拉斯跟美国的关系这个它的廉价的这个劳动力那么还有丰富的这些资源，其实对台商来讲它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去投资开发的地方，但是呢显然就是说很可惜的这个洪都拉斯他这个政府这反复的这个作为他其实让台湾人从朝野这个到人民其实都非常寒心。
嗯，曾教授刚才说到，其实台湾的人民对于这个金钱外交也非常多的反思和警惕啊。现在更多思考的是让这个钱真正的做有价值的事情。但是很有意思的是，这个中国政府啊，现在倒是在批评台湾搞金钱外交。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3月27号的记者会上说，台湾当局是惯于施展金钱外交伎俩的老手。我们正告台湾当局，台独是死路一条，金钱外交没有出路。慕容雪村先生，您怎么看？您觉得北京跟台北在这个金钱外交的方面是有做法有什么不同？
台北那部分说实话不是很了解，但是北京这部分呢我还算是有点了解，所以我重点是谈这部分。那就在前不久呢，金融时报，英国的金融时报，它有报道，它用的词非常有意思，它叫从2013年起中国对163个国家的投资 investment 达到8400多亿美元，而国内的环球时报他这个说法更有意思，他讲在短短的几年时间之内，中国给俄罗斯的援助，他用的援助达到4000亿美金，什么概念呢？就是13亿中国人来平分这4000亿美金，每个人都能分300多美金，但是这个钱呢就这么援助给了俄罗斯。与此同时呢，还有委内瑞拉650亿美金，印度尼西亚500亿美金，非洲联盟600亿美金，还有许多的国家有大量的这种援助。那么这部分钱呢，事实上呢往往都是这个完全没有经过任何的审批程序，甚至呢我们大概可以说习近平一拍板这个钱就出去了。也就是这个原因呢，习近平在民间呢获得了很多绰号，比如说叫大傻逼，比如说叫包圆外。那么他获得这些绰号也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对于这些问题我们的网友也有同样的看法，比如说有一位叫陈教授的这个推特网友就在推特上给我们留言说，中共的金钱外交即使走到头，台湾最后没有几个邦交国，这丝毫不影响台湾作为一个完全独立的政体，不影响台湾与世界各国的交流和互动。金钱外交是中共的内部腐败衍生到国际外交层面，对台湾来说丢失几个金钱的邦交国不算大损失，台湾还在，但是如果台湾丢失了其赖以生存的民主自由，那台湾就没了。曾教授，您对于这样的说法怎么看？另外刚才你也提到了现在台湾不想搞金钱外交，更多的人在谈实质外交，您觉得什么是实质外交？
实质外交的典型呢其实就台美关系，也就是说虽然没有传统的外交关系但是呢透过各国各该国他国内的这个立法，那么来承认台湾在该国的国际法人的地位这是在台湾突破这个所谓一个中国的原则或一个中国的框架之下，那么一种新的一种外交的形式。那现在呢，台湾除了跟美国有这个台湾关系法之外呢，其实我们跟像索马利兰那么等等这些国家呢或者像今天发布的像斐济等等这些国家呢，它不是以这个传统的这个大使来派驻 或者以正式的这个国号啊，那么来来接受啊这个啊台湾的这个国际的这个法人的这个身份啊。但是呢，这个台湾的外交官在当地呢，他是享有这个啊跟一般的外交官啊这个相当啊或同等的这样一种待遇啊。那么各该国驻台湾的这些代表，虽然表面上啊称为这个商务代表或等等或经济文化代表，其实在我们台湾呢也把都给予他们了外交官的一种待遇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典型的一种外交的一种做法。那我们都可以看到，说台湾的护照啊，在全球啊，那么我们可以免签了 这个国家当中啊，在全球的排名啊，这个好像在前几十名啊，那远远超过啊，像中华人民共和国啊，它作为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我们台湾的这个护照呢，还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更能够在全球畅行无阻。所以这个传统外交呢，我想它有它的一些局限。台湾呢现在如果没有办法突破跟中国大陆啊现在这样一种关系呢，台湾的外交说要从十国变二十国或三十国呢，其实意义都不大啊，说起来是这样子啊。但是对台湾来讲，台湾的生存呢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我们跟美国日本韩国这些周边的这个自由民主的国家的实质的关系，那这才是我们台湾生存最重要的。而且这个关系呢是实，为什么是实质呢？包括在经济政治甚至在军事国防上都有不同于传统邦交国之间的一种合作的形式那这才真正保持了台湾的生存所以呢，你丢失了这个远在天边的洪都拉斯，其实我们台湾人已经说在已经不是那么在乎了，但是我们也是当然非常珍惜现在还愿意跟我们台湾保持关系的这些国家像这个巴拉圭或者是非常多的南太平洋的国家我们倒是认为说我们台湾的这个国家的援外的这些经费呢，倒不如好好的来善待我们这些好朋友那这个其实这还能够这个得到他们的一声感谢
是，刚才曾教授谈到了实质外交对于台湾的意义，那金钱外交给中国大陆带来了什么？慕容先生，您刚才说到这个钱啊，中国的金钱外交的钱是花老百姓的钱，在等于是给习近平争脸面，但是也有些人说，哎，这钱花的值，它给中国带来了战略利益。慕容先生，您怎么看？
我们可以简单举例，比如说中国呢，在过去四年中，中共准确的说，在过去四年中，援助俄罗斯的这4000亿美元，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让中国有更多的好朋友了吗？让中国你比如说获得更多的经济或者政治上的支持了吗？七大工业国会因此会增加对中国的投资吗？更多的全球性的全球企业、跨国公司会分约而至的到中国来吗？显然这些都没有，所以在此呢，我们一定要区分，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利益跟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利益以及中国人的利益是完全不一样。打个比方，就像一个矿主的利益跟他的矿物的利益是不一样的，一个养殖场主人的利益跟他养殖的那些鸡啊牛啊他们的利益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在此呢，作为一个中国人一定要看清楚，他这4000亿美元援助给俄罗斯，也许对他的政权是有利的，但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讲都是巨大的浪费和巨大的损失。
那未来从趋势上来看，曾教授，您觉得金钱外交的效力在全球是不是会下降？
金钱外交的效力其实对于存在着重大的这个债务或者经济发展这个低度的国家来讲，它仍然运用外交的手段来改善他们国家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发展的这些处境， 我觉得这个我们说实在，这也算是天经地义啊。他们特别是啊，运用两岸关系当中的这些矛盾啊，这些空子呢啊，他们啊在当中啊，这个啊进行这些啊外交的一些操作，那其实也有他的，我觉得有他们的啊智慧吧啊。所以我是觉得这个金钱外交在未来的国际关系当中啊，还是会发生发挥啊它相当的作用啊。只要是我们还存在的全球的这个发展了、不平等啊、不平衡的这种现象，那么小国或弱国呢，必然还是会运用外交的手段啊，那么透过这个外交的手段来争取啊这个大国的这种经济的援助啊。那么台湾跟中国大陆的关系非常特殊啊，那么正好呢就是啊这些啊国家啊最好这个在这边寻求啊这个资源的一个这个对象啊。那所以我认为这个也许啊我们开个玩笑，这个两岸关系啊这样的发展呢，事实上可能还某种程度上啊造福了这些低度开发的国家啊，他们才有机会那么在两岸的这个过去的竞争当中还能够解决部分的他们国家的这个发展的问题啊。那所以你看那个早期台湾在非洲啊，很多发达国家是透过台湾的农耕技术去改良他们的这个生活的问题。那么后来呢，中国大陆来拉拢非洲那么把经济民生的这个经济这个工业呢就带进去那这也是两岸竞争呢所产生的一个可能一个原先你预想不到的一个现象。但我是觉得说，但是我觉得是地面外交事实上是这个如果说从国际民生来说的话，其实这个钱当然要用在刀口了，因为不要把它就变成一个在收买拉拢各国权贵这样一个做法应当是运用在真正的去促进这个被援助国或者是和本国之间共同繁荣共同富裕那从这个方向那么来思考这个对外经济援助它的一个意义它的价值。这样子的话呢，这样的金钱的运用在外交上面，那么才值得我们来赞扬。
是，我们有网友觉得中国的这个金钱外交不能长久。一位叫 Evan 白的这个网友他说，其实台湾也用不着反应这么大，金钱外交结合中国现在严酷的经济状况，这种外交成果是不能长久的。其实我们刚才说到金钱外交主要是说用这个钱来诱惑，但其实金钱外交或许还包括一个层面，就是经济胁迫。华盛顿的智库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上周二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就研究了从2010年以来中国对8个国家实施经济胁迫的案例。那研究就发现，中国的经济胁迫往往事与愿违，反而促使一些国家来向美国靠拢。所以慕容先生，您怎么看待这个结论？您觉得美国应该从中得到什么样的启示？
要从习近平上台之后呢，中国呢逐渐的从一个半开放的市场走向一个不开放的市场，或者越来越不开放的市场。在未来呢，我们可见的这个时间之内，那么中国呢很可能在习近平统治之下重新变成一个封闭的、保守的和贫穷的国家，变成一个北韩化的在经济上的二流国家，而且这种趋势正在形成。那么它的经济总量也会大大的萎缩。现在我们说起俄罗斯来，可以说俄罗斯的 GDP 相当于广东一个省的 GDP 总量。那么未来的中国，有没有想到，他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也许只相当于加利福尼亚一个州的份额，或者说像意大利这样的国家的这么一个份额，很可能会到这样的程度，甚至远远不如。到那个时候，当中国不再是一个大大的市场的时候，当中国的经济呢没有总量没有那么大的时候，它的无论是经济胁迫也好，还是它的经济外交也好，都会大大的失去效力。那个时候呢，也许呢，就是台湾在国际舞台上大展宏图的开始。
曾教授，您觉得面对中国的金钱外交，美国应该如何来应对？
我是认为，就是说， 美国要处理，就第一个就是中国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球的扩张的问题。但是呢，我想各国的政治家他们的算盘也算得很精明啊。那所以呢，美国应当是怎么样去强化这个自由世界啊，这个自由经济哈这方面的一个版图。那么就是一个抑制啊，这个中国大陆啊，它的这个外交扩张啊，或者是前面讲的经济胁迫啊，它的一种负面效果的一个做法。另外一个呢，就是针对台湾啊，那么怎么样让台湾在中国大陆的外交的一种压力之下啊，走出一个非典型的外交，那么让这个台湾呢更有这个能力呢啊。那么来处理他的这个国际的关系跟国际的经济上这些事务啊，怎么担负更多的国际责任？那么这样子的话呢，那么也才有机会啊，那么让台湾有更多的实力，那么来跟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进行合作跟对话，才有机会打开中国大陆封闭的这个社会。
好的，非常感谢慕容许村先生和曾建元博士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